我们接下来要宣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列王记下第十六章，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如果你们是使用教会圣经的话，教会中文圣经在第561页，中英文圣经在第574页。列王记下十六章，我们会宣读整章的圣经，一共有2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作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0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但是他不向他祖宗大卫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正的事，反倒是为以色列诸王的道路，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祭，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行可憎恶的事，并且在丘坛上，在山冈上和所有青翠的树下献祭和焚香。那时亚兰王利逊与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把亚哈斯围困起来，却不能战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复以拉他归于亚兰，他把犹大人驱逐以拉他，亚兰人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于是亚哈斯差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臣仆，你的儿子，求你上来救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亚哈斯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宝库里找到了金子和银子，送给亚述王做礼物，于是亚述王答应了他。亚述王上去攻打大马士革，把城攻取，把居民掳到吉尔，又把利逊杀死了。亚哈斯王到大马士革会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看见大马士革的祭坛，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坛的图样、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于是乌利亚祭司按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一切只是建造祭坛。在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乌利亚祭司就照样做了。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了祭坛，于是王走到祭坛旁边，登上台阶，烧他的燔祭和素祭，又浇上他的奠祭，并且把他的平安祭牲的血洒在祭坛上。至于耶和华面前的铜祭坛，他把它从殿前，从新坛与耶和华殿中间移至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乌利亚祭司说，要在这大祭坛上焚烧早晨的燔祭、黄昏的素祭、王的燔祭牲和素祭，所有国民的燔祭和素祭也要在坛上浇上他们的奠祭，以及所有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至于铜祭坛，我要用来求问神。乌利亚祭司就照着亚哈斯王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亚哈斯又砍掉盆座的边缘，把洗涤盆拿下来，铜海从驮着铜海的铜牛上取下来，放在了布勒石的地上。又因亚述王的缘故，他把耶和华殿里为安息日建造的廊子，从往外边进殿的廊子，从耶和华的殿内拆除。亚哈斯王所行的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亚哈斯和他的主一同长眠，葬在大卫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西西家接续他作王， 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你使到我们在我们的国家能够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主，求你就在我们心里头来工作，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来工作，使到我们能够对主你的话语有更清楚的认识，以致主啊，我们能够不单认识你的话语，并且主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晓得主你是何等值得我们来仰望、来依靠、来顺服的神。主啊，求你就透过你话语的宣讲，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传讲，也让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能够同一同的来获益，被主你话语来建造，更加的来认识、来仰望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最近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过意想不到的事情？什么叫意想不到？就是你没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咯。有什么事你没想过呢？比如你爸爸妈妈带你去外面走走，然后突然间回到家里的时候，诶，有很多人在你家里面开了灯为你庆祝生日。哦，这种是你想不到的咯。也或者你在外面走走走到一半，你父母亲就带你去一间店，然后买了东西给你，哇，你很高兴哦，你没想过说他会买东西给你。又或者你可能会认为说，最近考试很难啊，我以为要不及格了，结果老师分为成绩的时候还拿80分，哎呦，没想到，意想不到哦。我们今天呢，要一起的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看有关于一个王的事情，王的名字叫亚哈斯。我们将一起的从这个王的经历当中来看意想不到的坏事情怎么发生在这个王和他的国家上面哦。不过呢，我们同时也会看到有一位意想不到的人，他把一些坏的变为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从思想的题目呢，是意想不到且彻底的沉沦。这个会跟我们上一周牧师的讲道其实是有很紧密的关联的。大家对于牧师上一周的讲道有印象吗？有印象哦。如果让题目呢，是警告和审判人的神。而牧师用三点给我们说，第一点就说到神审判国家的迹象，第二点就提到了犯了一个古老的罪，第三点就说到了先知多次的警告。最终呢，牧师在总结的时候就提醒了我们说，警告审判人的神是可信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意想不到且彻底的沉沦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王也犯了古老的罪哦。我们也会从上一次的正道当中尝试去思索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强烈的一个的写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正道题目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意想不到的沉沦。第二点是彻底的沉沦。所以这个沉沦不但是意想不到，并且是彻底的。第三，我们会思想的就是出乎意料的拯救者。所以都是出乎意料，也都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你们看第一节的经文的话，今天这大经文的第一节，这边就提到了一个王，他的名字叫亚哈斯。而每当你读列王记的时候，如果你印象的话，特别是上一次牧师跟我们讲了五个王，对不对？请问每个王一开始讲他的时候，接下来圣经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叙述呢？他都告诉我们说，究竟这个王他是否行了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是神所恨恶的事情。所以上次牧师给我们看的那五个王， 他们呢都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国王哦。而这五个王当中呢，他们是在乌西亚王的执政的52年当中之后，他们接续做王。乌西亚是南国的王哦，犹大国的王。而这五个王当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所憎恶的事情。而怎么知道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在记载当中有两个层面至少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他们持续带领着百姓去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什么罪啊？拜偶像哦，拜偶像的罪。而当你看在特别是列王记下的第15章的9节、18节、24节、28节的时候，你就看见这样的叙述哦。可是呢，有一位王他就比较特别一点，并没有提到说他犯将带领他们百姓去拜偶像。如果你有印象的话，牧师就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那个王做的年份做王太短了，以致没有机会这样去做。不过呢，他却是透过阴谋耸位才做王的，所以这个也使到他跟另外四个王其实是属于同一个组别的人。什么组别啊？行恶的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在四个王当中除了第一个以外五个王当中除了第一个以外，剩下四个他们都是透过阴谋透过谋杀才得以做王的。所以这一切就从他们的行为当中都让我们看见说，他们这群人这群北国的王，他们的确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行恶不单是对人行恶他们也是背叛神的一群人就他们是违背背逆神的他们的奸诈不单是对人也是对神。可是呢，如果你把圣经，你手头上有圣经对吧？对哦。你稍微追溯之前的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15章跟14章当中就有提到了一群的南国的王。南国的王呢，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跟北国王一个明显的不同哦。你看啊，我们看15章的32到34节的时候，就提到一个约坦。约坦是谁啊？他是亚哈斯的父亲哦。他做了什么呢？你看34节就说到，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乌西亚是谁呢？就是亚哈斯的祖父了。所以约坦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好像他父亲所行的一样。他父亲真的这样行吗？你看回到15章的1到3节，就看到有关于他的父亲是怎么做的。乌西亚或者亚撒利亚，这是他的别名哦。他在15章的3节说到，他行耶和华眼看为正的事，就像他父亲亚玛谢所行的一切。这里让我们看见亚哈斯的祖父，他也同样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照如他的曾祖父一样。而当我们回看他的曾祖父的时候，14章1到3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也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尽管没有像大卫那样。不过14章3节就说到，却是照着他父亲约阿斯所行的一切去行。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亚哈斯他是谁的后裔啊？他是敬虔爱主的君王的后裔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他们都敬虔爱上帝，他们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我们读了今天经文第一节之后，我们要问自己，就是他是不是也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应该嘛，对不对？你看他的曾祖父如何行，他的祖父也照样做了。 他的祖父怎么做，他的父亲也照样做了。特别是回看啊这一节哦，你看经文特别说到他的父亲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的祖父一切所行的。当亚哈斯他出生的时候，他执政的时候是20岁，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应该是乌西亚还做王的时候。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乌西亚是否直接影响了他这位孙子，不过呢，刚才我们看到经文让告诉我们说乌西亚影响了他的儿子，而我们也会从之前的记载当中，我们应该会期盼的就是这样近前的影响应该会一代传一代吧，或者至少会一代影响一代。而当约坦他做王的时候，亚哈斯看得见吗？他父亲所做的一切吗？当然看得见啊，因为他那时候年纪也渐长了，他知道他父亲所做的，而他身旁的人也应该会不断的提醒他说他的父亲是怎么样的敬虔爱神的。所以如果我们期盼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亚哈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话，这样的期盼是不为过的哦，因为一代下来嘛，他们的影响。可是当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对这个王一生的所做的时候，上帝是怎么形容他，来说他，甚至来斥责他的呢？进而让我们看见，但是他不像他祖宗大卫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正的事，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他不像大卫那样来行神看为正的事，就是他没有像大卫那样来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不要讲说做王哦，就连作为神国的一份子，子民，约中的子民，他都当来遵行上帝的律例和典章，更何况是做王来带领子民的人。可是呢，从这里的记述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作为一个约中子民最基本的职责，亚哈斯他都没有尽上。不但如此，作为一个应该以上帝的公义来治理他国家的国王，他也没尽上作为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王的职责。他反倒怎么样呢？他反倒行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可憎的事，特别是在拜偶像的这个罪上面。他所做的是遵照了以色列诸王的道路。请问以色列诸王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亲属是他的父亲吗？以色列的敌人以色列的诸王不是吗？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见他效法的不是他的父亲，不是他的祖父，他效法的却是以色列王所做的一切。他甚至做到什么程度啊？你看第三节下半节就告诉我们那边说他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祭，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行可憎恶的事，并且在秋坛上，在山岗上和所有青翠的树下献祭和焚香。焚烧他的儿子为祭，这里说他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祭，表明了他所做的是甚至更甚于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甚至这样做，就是以色列诸王都没做的他都做了。而经文让我们看见他这样做是效法谁啊？效法行迦南人， 他们拜偶像所做的事情。所以经文就说到，这些人是那些神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行的事。他照着这些所做了。如果你看过父母亲骂孩子的话，或者责备孩子的话，有时或许你会认为说，父母亲责备孩子，哇，显得很，怎么讲啊？哇，显得很铁石心肠啊！哇，怎么这样都骂，这样都讲，特别是孩子犯罪的时候。可是你会发现呢，如果你跟父母亲谈的话，很多时候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强硬哦，对不对？不过他们的心里呢，其实都会为这孩子所经历的一些时候会觉得忧伤啊，甚至呢他打孩子的时候或者管教孩子的时候，他的心也会为这孩子来忧伤的，心里不忍，可是却知道说我这样做是必须的，我才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来带领孩子来更加的来认识神。所以你想啊，如果父母亲管教孩子他都会觉得不忍的话，有没有想过要把孩子给烧了是什么样的处境啊？你知道这个父亲已经不是铁石心肠可以来形容的，这样一个父亲是完全邪恶的，极其邪恶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把他的孩子给烧了，为的是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满足当时自己的所需要的，他认为这样做的话自己会得意，他把孩子就牺牲了，不在乎的，甚至把他给焚烧了。以前当外族人迦南人行这样事情的时候，最终呢上帝审判了他们，把他们从原来居住那美好的地方给驱逐出去了，这是神所恨恶的，可是犹大王却这样去做了。他是神百姓的君王，可是他却做了这样可恶可憎的事情。他不但这样做，他甚至是在秋坛上，在山岗上所有青翠的树下献祭焚香，可见他心里没有神，他心里没有独一的真神，对他而言，他心里充满的是偶像，充满的是邪恶。你看见吗？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的沉沦来的。有时候想过，历代近前王室的后裔，竟然会出现一个是跟自己的敌人，甚至比自己敌人还要邪恶的一个王。不像自己的父亲，不像自己的父辈就算了，甚至比自己的敌人还更加邪恶。读到这里的话，我们难免会想的就是，究竟接下来这个王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国家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呢？他会悔改吗？会有不一样？在此呢，我们继续想之前哦，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思想的一点就是，亚哈斯成长过程当中，应该是不缺乏近前的榜样，也不缺乏近前的教训与教导，可是最终他却如此的沉沦。这样是不是说，作为约中的父母的我们就不用去教孩子了啦，反正教了都这样吗？对不对？还教来干什么？对吗？你看辛辛苦苦的做了这样多还是这样的，这样何必做？做不做结果都一样吗？对不对？不是的，约中的父母啊，教导孩子们，把他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建立他们，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职责不是建基在结果上面，职责是因为上帝就是如此的来吩咐我们的。你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只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怒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这是上帝话语的吩咐来的。我们的责任不是去看结果，我们当为结果来祷告，当然。可是我们的责任是在履行上帝的命令。所以别让这样的事迹，或者甚至是你身边所看到的例子，使你灰心怯步，甚至去怀疑说我是否该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因为有些时候要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挑战众多，特别是教导孩子方面挑战众多。可是呢，我们当做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坚持，而神会在他，神会加添给我们力量去持续，神也会按着他美好的旨意来带领保守我们的孩子。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彻底的沉沦，意想不到，对不对？会持续吗？持续。结果让我们看见他的沉沦是彻底的，彻头彻尾的。我们在彻底的沉沦当中，我们会看两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变本加厉的行径。首先看变本加厉的行径。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会出现。所以首先彻底的沉沦。所以我们讲到变本加厉的行径的时候，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它好像是越来越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那时亚兰王利逊与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以色列，他们把亚哈斯围困起来，却不能战胜他。这里说到他不能战胜他，可是呢，利逊的确在这场战争当中他取得了一些的胜利，其中就包括了他就收复了一个叫做以拉他的一个地方。以拉他这个地方呢，原本是属于亚兰王的，之后呢他们失去了，现在把他给重新的拿回自己的版图里头。而从这个时候开始，以拉他就不再属于犹大国，是永久的从犹大国当中被割除出去了。所以可见当时候他这个亚哈斯受到的当时的处境并不乐观。在这样一个不乐观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算是国家危机的时候，犹大王理应做的就是转面仰望神，来求告神。为何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怎么说他是神的儿子呢？如果我们回看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的时候，神曾经如此的宣告有关于大卫与他的子孙，告诉他说他接下来所有的王，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这是神对大卫的应许。所以每一位犹大的王，大卫的后裔，他们都干特别的身份，他们是神的儿子。不过亚哈斯呢，他就把这个尊贵的身份他拿去就换掉了。他换什么呢？他去换一个更加看比较起来是比较不如， 神这是远远低于他原有身份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换了什么身份呢？他想要成为当时候亚述王的儿子。他原本是神的儿子，不过他要却想要成为亚述王的儿子。你看经文在第七节，他这样说，这个是亚斯差派使者去跟提格拉比列瑟说的话，他说，我是你的臣仆，你的儿子，求你上来救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他说，我是你的臣仆，你的儿子。为了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帮忙，当然那个人比他更加有能力，更加有权柄，当时候的势力比他还强大。他不单称自己是他的儿子啊，他甚至是把原本属于神他真正的救主的一切，你看到在第八节就说，他就拿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库内的金子和银子。耶和华殿里的一切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是真实的拯救者，因为他拯救了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奴役，脱离了当时比他们强盛多倍的敌人。而他把这个属于这个真正的拯救者的一切给了谁啊？给了他自己所塑造出来的拯救者，就是把他给了这个提格拉比列瑟。他放下了原本他可依靠的真正的拯救者，去为自己找了一个拯救者，就把一切给了他。最终他得到了帮助吗？他得到了，他的确得到了帮助。当时候呢，这个提格拉比列瑟他就去攻打了以色列，也攻打了不是以色列，应该说攻打了当时的叙利亚。而且利逊呢就在这起战争当中也丧命了。可是呢，这样的过程尽管使亚哈斯他脱离了叙利亚这个的威胁，可是呢，这样一个不忠的成功，记得牧师讲过对不对？一个不忠于神却得到了一个成功 ，an unfaithful success， 他成功了，可是是因为顺服神的成功吗？不是，最终呢，却使不是使到他更加的亲近神，不是使到他更加的来仰望神，反而使到他在他的罪中越陷越深，越沉。越深，是特别是在拜偶像的罪上。所以你看第十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哦。第十节就说到，当提格拉比列瑟为亚哈斯带来了胜利之后，亚哈斯就特别的启程到了当时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去面见提格拉比列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君王打胜战之后，他就留在那个地方。而当然呢，这个做儿子的他只好去找他的父亲，对不对？去谢谢他的父亲啊，让父亲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哦。尽管这个父亲是用钱买来的，不过他还是那样去做了。大马士革是当时叙利亚的首都，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他到那边是为了是向他的这个拯救者来叩头啊。他是一个非常知恩图报的儿子，就在这样的一个的过程当中，旅程上，他就在大马士革，他看到了一个祭坛。经文这样说，他看到了祭坛之后，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坛的图样、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于是乌利亚祭司呢 按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一切指示建造祭坛。可想而知啊，亚哈斯第一眼见到那个祭坛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的震惊的。所以他认为说，我应该也要拥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东西，而必须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我才会得到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益处。当然啊，不可能是说他认为做了之后，国家会衰败，他自己会死掉，他去做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认为说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国家的益处，可能国家因此更加强盛，他就做了这样的举动。或许他甚至会认为说，因为从接下来经文你会看到的，他认为说，我这样做的话，能够更有效的来敬拜神，我能够更有效的得到神的赐福。也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会认为说，如果我之前的敬拜没问题的话，我就不会落到那样的光景，我也不用来求告这个提格拉比列瑟来帮忙，所以我需要一个新的祭坛，免得我再落入同样的光景当中，以致可能以后可以屡战屡胜。所以他必然是认为说，所做的一切是有益于自己，有益于国家，他就把一切的细节都抄下来。你要记得是最小的细节都抄了下来，送回去就要祭司为他建一个完全一样的。请问哦，大马士革的这个祭坛是属于谁的？大马士革的祭坛是属于谁的？亚述王还是叙利亚王？不是亚述王哦，亚述王打了胜仗，对不对？可是这个祭坛不是他搬来的嘛，祭坛是在那里的，被经文说明是大马士革那里的祭坛，对不对？所以这个祭坛是叙利亚王的。请问叙利亚王打仗打赢了是吧？打赢吗？没有，对不对？打到最后怎么样？命都赔了，对不对？这样亚哈斯他为了他进这个祭坛的目的是什么？想要跟利逊一样，所以拜一样的神或者做一样的事情，以致最后打败仗，最后丢性命，是这个原因吗？啊，很奇怪，对不对？照理来讲，他要的话应该是去找那个亚述王的嘛，去做亚述王的东西，而不是做叙利亚王那个战死的那个嘛，对不对？这看起来很荒谬，对吗？圣经没有跟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做，可是我们却看见是非常的荒谬的。他甚至会认为说，来照着拜叙利亚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的话，他却认为说一切会不一样，一切会变得更好。所以回到犹大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祭坛上去献祭了，而他当时候就把自己当作祭司一样去献祭。你要记得哦，在犹大谁可以献祭啊？祭司啊。所以他献祭的话，就代表他认为自己好像祭司一样哦，又或者甚至认为他像所罗门、像大卫那样，特别是像大卫那样去献祭哦，对不对？可是呢，他在这里，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就是这样做了。看12到13节经文是说，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了那祭坛，于是王走到祭坛旁边，登上台阶，烧他的燔祭和素祭，又绞上他的奠祭，并且把他的平安祭牲的血洒在祭坛上。请问他献的是什么祭啊？献给叙利亚偶像的祭吗？不是耶，你看这边的记载了四样，对不对？他献的是燔祭，对不对？素祭，还说奠祭，还有平安祭。他是在照着上帝的吩咐来献祭的哦，对不对？好，他这里所做的的确是照着上帝所吩咐的，而他看起来好像就是在敬拜神一样，对吗？就是照着上帝所说的来敬拜。可是他有照着上帝所说的来敬拜吗？他做了一半哦，对不对？因为另外一半让我们看见的是，他按照自己的心意， 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他认为比上帝所说的更好的方式去敬拜神。上帝不是没有告诉他们该如何敬拜，不过他却认为说，上帝原本给的不够好，我把一个更好的祭坛放上去，可能这样对于敬拜会更有效更好。你看见吗？当一个人想要去在上帝的吩咐上去加工去改进的时候，是何等荒谬的事情啊，何等荒谬的事。而我们看见，当他把在接下来经文，当他把铜祭坛移掉的时候，把铜祭坛所该有的目的给改变的时候，就更加清楚看见他的心就是如此的彻底的，表面上无论如何是一回事哦，可真实的是远离神、背逆神的。看第14节的经文到15节，可以请弟兄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吗？你看他还在做很多表面功夫，对不对？表面上他好像还照着做，可是实际上不是了。他把铜祭坛给挪掉的时候，铜祭坛上帝吩咐在那里放来就是给祭司来献祭的，他却挪掉的时候，本身就看见他的心思是诡诈的，他根本就不想要来敬拜神。所以表面功夫他做足了，他甚至是做了什么呢？他说我要用那原铜祭坛来做什么？来求问神。他是什么意思啊？来占卜哦，来做这样的事迹哦，而这些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如此做了，他却如此的去行。不但如此啊，17、18节，来请大家再给我读一下17、18节的经文，看他变本加厉。你们看这盆还有海，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祭司献祭之后去那里清洗的，所以这是神所吩咐的，这也是整他们整个敬拜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不能缺少这个部分，不然祭司他接下来又如何继续的来献祭呢？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的就是当时候敬拜神的整个过程，公众敬拜的整个过程啊，子民刚如何的来上帝面前来敬拜他的整个敬拜本身已经是被妥协了。而当时候呢，想要来敬拜神，他心里还敬畏神的，却不能再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他。所以你发现吗？亚哈斯他所做的真的是非常可恶的事情，他在罪里头是直线下滑，不断的打滑，不断的往下沉的。他开始的时候是用偶像要把人领开，想让人不敬拜神，然后之后呢却使到整个敬拜本身他去改变他，使到原本不敬拜偶像想要敬拜神的也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来敬拜他。如果这个看起来还不够灰暗的话，接下来这个会让我们看见整个光景更加灰暗，因为那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 如果我们看祭司的话，我们都晓得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对不对？祭司呢，他应该是要来带领百姓来敬拜神的。而如果我们发现王他所做的一切是违背了上帝的话语的话，祭司会来，应该来责备他，谴责他的，要来告诉他说他这样做是错的，或至少表达出自己说不认同的。可是呢，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就是当时候的祭司。我们与乌利亚祭司的相遇呢，是在第十节当中开始的。第十节提到了这个祭司哦，这边说到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坛的图样、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所以乌利亚拿到了之后呢，他接下来就照着去做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王的心意哦。这边有没有讲说他特别跟他讲什么东西，对不对？不过他知道，他就去做了这个祭坛。而且他不但是做了，他甚至是赶在这个王回来之前就把这个祭坛给做好了。而且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按照他所指示的一切去做的，就是连最微小的任何的细节他都照做无误了。不过作为永活的神的祭司，他不应该堕落成如此的，他不应该妥协这层面的。可是经文却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佯装不知不做，结果王回来看不到，没有，对不对？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对此向王发出了激烈的反对，表达他最大的不满，以致最后没有做成。如果我们回看创世纪39章第9节的话，那你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例子，提到了约瑟。约瑟在创世纪当中，他的主人的太太想勾引他去犯奸淫，不过他的回应是，我怎么可能行如此的恶来得罪我的神呢？来得罪神呢？你看见吗？他是祭司吗？不是的，他却是上帝子民，他就会如此的回应。可是这个面的祭司他做什么？连坑都没有坑一声，坑都没有坑一声，他就把王要的给他做了，甚至就把那个祭坛就安放在圣殿的前面。而安放在圣殿前面的时候，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乌利亚表达了不满，说你不可以把上帝的铜祭坛挪掉，什么都没有讲。而他如何的移了铜祭坛，做了这一切事情，一定是得到乌利亚的首肯。为什么呢？因为乌利亚当时候呢，整个圣殿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要做什么他不可能说乌利亚不点头他去做的。而且他甚至跟乌利亚说要在上面献祭等等。而第16节，就正道经文第16节，就让我们看见乌利亚其实就照着亚哈斯王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了。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乌利亚去顺服亚哈斯，他很显然的背逆神。他最基本的责任，作为祭司的责任，他没有尽上。所以呢，乌利亚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而这个就使到上，就是该有的敬拜，圣殿里头的敬拜也因此而遭到了破坏。而这样的破坏只会导致当时犹大国更深的陷入偶像敬拜当中，更深的陷在里面。所以对于这样的国家，有一个这样的君王， 又降个祭司的国家，连最该有的敬拜都已经完全的废除了的国家，完全深陷沉沦在偶像敬拜当中的，有盼望吗？还有盼望吗？等待着他们的除了审判还有什么呢？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谁能拯救当时候的这些人民脱离末后的大审判？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审判，任何当时的审判都是指向那末后的大审判。凡是持续的沉溺在拜偶像的罪当中的人，他所经历的不单是今生的，而是那永远的惩罚，他将会面对一个永恒的刑罚。这样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再看第三点，关于出乎意料的拯救者。他是一位超越一切期待的完美的君王和祭司。所以这群人当时候的信靠仰望神的人，当时候人神的子民，他们的盼望并不在他们自己的君王身上，也不在他们自己的祭司的身上，因为这些君王跟祭司是彻底的失败了，他彻底的沉沦，彻底的失败了。他们的盼望，他们唯一的盼望，是他们从罪当中被拯救出来，从永远的刑罚当中被拯救出来的唯一的盼望，是在于那位超乎一切期待的完美的君王和祭司。因为这位君王和祭司，他永远都不会辜负他的百姓。所以可以想象到说，会有出现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拯救者呢？所以会想到说，会有一个拯救者是超越一切期待的呢？特别是当他眼睛所看到的是失败、失败、一再失败的，所以会想到说会有一位会超越这一切期待的呢？我们看自己的经历，我们在看身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没有人可以完全的来顺服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时间点都完全的来顺服神，以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说每一个人都会失败的，这个是正常观察当中经历当中所体会到的。可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顺服了神，完全的跟我们不一样的，跟我们经历跟我们看到是不同的。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二到三节是这样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我们也知道，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在人体极限的情况下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也没有妥协，他未曾妥协，他完全的顺服了。所以耶稣基督，圣经让我们看见，提醒了我们，他是那位完美的君王，他做到了亚哈斯做不到的，他完全的顺服了神，也因为他完全顺服神，所以他就以完全的公义来治理他的百姓，治理我们。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否曾有想过，一个无法还清的罪债 最终会被还清呢？我没有想过这个无法还清的罪债，有人会帮我们还清它的。请问对你啊，什么是还不清的债？你的房屋贷款，还是你公司的银行的贷款？其实多数的人房屋贷款都还得完哦，要么就还30年40年，对不对？如果是你房屋贷款的10倍的话，还完了吗？只要你活得有10倍的长，也还得完，对不对？啊，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债就算是给我们永生永世都还不完的。给你再多的时间你也还不完的。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哥罗西书二章13到14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因着过犯和肉体未受割礼，原是死的，然而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涂抹了那写在规条上反对我们与我们为敌的字句，并且把这字句从我们中间拿去钉在十字架上。英语圣经就写到 ESV 说 Cancelling the record of death，就是把这个罪债给消除了。这个罪债之所以能够被消除，是因为一位完美的祭司，他把自己献上了，他把自己这完美的祭物给献上了，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挪去了神的愤怒，因此为我们挪去，为凡是信靠他的都把我们的罪债给除去了，我们也因此就不再被定罪了。而耶稣基督啊，他就是那位圣经当中清楚的应许了，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神就已经应许了将会来的那一位的拯救者。整个旧约当中，我们看见有不断的提到说他要来，他要来。特别是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当中，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人们一直在期盼着、期待着将要来的那一位拯救者。可是呢，这位大家都期待的拯救者却也是出乎意料，超越一切期待的，因为他所完成的救恩是超过我们所想的范围，也超过我们以超过我们所想的方式去完成他的，把我们原本永生永世都还不了的罪债一次过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还清。就连在旧约时代的信徒，就包括在亚斯乌利亚时代的信徒们，他们也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他们得蒙拯救，因为他们相信了、信靠了上帝所应许的那弥赛亚，他们相信说上帝应许这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他们信靠了。而这位应许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来了，他来了之后就拯救了他们，为他们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为着你和我的罪债来还清了，当儿也还清了他们的罪债。所以罗马书这里讲到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讲的不单是我们不被定罪，但是说信靠神的旧约当中的信徒他们也不被定罪了。而他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他们也将会跟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所会经历的完全一样，就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超乎一切期待的完美的君王和祭司。然而对于那些持续的不愿意的来顺服神、背逆神的人，那些不断的听到了他的应许不断的拒绝的人，在今生结束之后等待的是永远的刑罚。我们看今天经文的二十节，最后一节经文就说到了亚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葬在大卫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这里这个总结是在说到他如何败坏当时候的敬拜之后，马上就说到了他死了。换言之，从那起大事件直到他死为止，没有再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过了。如果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过，比如他悔改啊，我们或许就会得到他悔改。可是经文这样写的时候，原来我们看见中间不再发生过任何的重要的事情。而如果我们翻到历代之下的28章27节的话，我们就看见他的确就是一个没有悔改、一生都背逆神的君王，就直到终点都如此了。为什么呢？他最终如何的被埋葬都老刚澄清了这一点。你看历代之下28章27节告诉我们说，他被葬在耶路撒冷城里，这跟列祖同岁，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被标出来的部分哦，说但没有葬在以色列诸王的陵墓。对于这个君王而言，这是他的结局。可是这个还不是他故事的结束诶。你会说传道你讲什么东西，他死都死了，这么不是他故事的结束。不是的，他当时死了。可是他死的那一刻，他灵魂到了地狱。因为他不信神，他一生抵挡神。而灵魂到地狱里的时候呢，也不是结束。因为有一天他将会得到复活的身体。得到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他将会面对永远的，他将会面对大审判。而之后呢，他将会灵魂带着身体去承受上帝的愤怒，去面对永远的刑罚。而这是每一个罪人本来该有的结局。可是耶稣基督却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口渴的人也要来，愿意的人都要白白接受生命的水。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若是当中还有人还会来信靠他的，当快快的来信靠他，来求告他的名，求告他做你的救主，做你的拯救者和你的主。而这样的话，你就免去那永远的刑罚。你当快快来，你当来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当来认识他。我们教会有主日学，我们有牧者，我们有领袖，我们可以跟你来谈，我们可以透过主日学来教导你，你要来认识他。我们期盼你能够来求告他的吗？我们期盼你跟我们一样，能够因为来信靠耶稣基督而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我们当真的为着我们的下场不会像亚哈斯那样而感谢神。我讲的不是他当时哦，而是那永远的下场哦。我们免去了那永远的下场，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比亚哈斯好到什么程度，不是因为我比亚哈斯更值得上帝如此的来对待我，反而 我跟他的下场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上帝却怜悯了我，使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得以来信靠他，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拣选了我们当中凡是已经信靠他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信靠，因为他拣选了我们，使基督特别差派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而死而复活，使我们罪债得到清除。所以我们当常常从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救主，我们这位完美的君王，完美的祭司。不但是主日的时候我们用诗歌，我们心灵当中也同样的赞美敬拜他，我们也当天天唱诗敬拜他我们当天天赞美他，我们也当天天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主，不是因为我们配你成为我们的神，而是因为你怜悯了我们，你使恩典临到我们，你拣选我们，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使基督成为我们那完美的君王与祭司。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每当我们来数算的时候，主，求你就使我们心里的感恩更加的深切，使到我们更加的被推动来仰望你，仰望我们的主，仰望我们的神，晓得主啊，你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的深切。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就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周当中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依靠你，并且彼此的鼓励来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